大家好，我是 JG。 我今天邀请到一位特别来宾伟爸，他原本在国军担任幸福官，职务很稳定，但由于对交易的热情呢，他赔了87万给政府提前退伍。在交易的过程中，他虽然赔了100万，但是借由过去他在国军的这个专业知识的培养跟训练呢，他去研究交易背后的原理跟心理机制，他有发现一件事哦，交易亏损呢，不完全是来自于交易能力，而是跟你背后的心理机制或者期待很有关系。伟爸这个想法呢，我非常认同。交易要赚钱呢，需要同时处理两件事情，情绪跟策略，才能稳定进出场，保证自己可以获利。如果你觉得自己的投资过程呢缺乏这个策略或情绪控管的话呢，我在新推出的线上课程破浪游戏中呢，有教你一些基本的策略，并且能够让你呢，无论是在赔钱或在赚钱的时候呢，都可以稳定自己。如果你喜欢这系列的访谈，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分享，并且开启小铃铛。很高兴今天邀请到伟爸来我的访谈现场，我是 JG。 伟爸你好。
哎，你好。
我介绍一下伟爸，他的粉专是伟爸的交易心理辅导室。我们请伟爸直接介绍一下你的背景以及为什么你会有这个名字。
好，那个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伟爸。那我自己的目前的头衔是交易心理教练。那我主要在做的事情是如果说当有些投资人或是交易者，他们在交易的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执行力的问题啊，或者是在交易里面有一些心理困扰的话，通常他们会私讯我，然后跟我讨论一下他们的状况。然后我也会在我自己的粉丝专页或者是 podcast 分享一些关于交易心理学或是投资心理学的一些相关知识。然后我自己目前也是谘商心理研究所的研究生。
我对伟爸有一些事情感到非常好奇。首先，这个伟爸他的背景在军中是当所谓的心辅官，
对，
是心辅官，也就是说，伟爸你本来就一直在辅导别人，
对。
然后呢，在这个辅导的过程中呢，在他快要退伍的前一年呢，他毅然决然放弃了这个职位，然后出来做这件事情。听说还赔了蛮多钱，那我觉得蛮夸张的。这其实大家等一下可以听一下伟爸说，因为我很好奇他做这件事的起点跟动力是什么。等一下大家听到他的故事，简直可以说是剩一个月能够领到10个月年终奖金，但他不要，他突然出来做这件事，我觉得一定有很大的原因。
我先分享为什么会退伍的原因好了。我是国防大学的学生，所以我那时候领公费，就我们每个月有大概14000块的薪水，然后再含这个学费的补助这样。所以我们有签契约要做满10年。那我是做到第6年初的时候，我就毅然决然要退伍。那这其实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刚好那时候有疫情，然后那时候我请了育婴假之后，我的这个职位被换了一个职位，所以我接下来就没有办法继续做心辅官的这个工作。然后对，做心理辅导一直是我很喜欢做的事情。那我从辅导长跟心辅官加起来总共5年多的时间，然后都一直在做心理辅导的事情。所以从育婴假结束要回到新的岗位的时候，我会觉得这已经不是我喜欢做的事情了。这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是那时候有看到一些书，然后不管是交易心理学的或者是个人生涯发展的，然后他很强调说你要累积一些事情，你要越早累积，你后面的这些复利会越来越好。不管是你去上课程，你去学一些新的知识，或者是说大家都会说交易要越早进入市场越好，因为你早点赔钱，你可能是赔一些钱，可是你获得的经验你可以用很久。可是你如果等到了40岁、50岁才进入市场，你累积下来的资本都赔进去，然后你能够用的时间也很少。所以基于这两个主要的原因，所以我就毅然决然赔了87万，然后提前退伍这样。
我觉得实在是太有勇气了。不过你说的很对哦，这个用一开始赔一点小钱去累积经验，我觉得股票市场我看到两种情况，要么不要接触，要接触就趁早，
对，
要么就不要碰就好了。那你是怎么开始接触投资？因为刚刚我更好奇的就是你怎么接触投资，然后再来你有没有遇到什么挫败，以及你克服过？因为你的背景比较特殊，很多人接触投资克服是用技术来克服。那很显然，我不确定你是不是，你的背景让我很好奇这件事情。
其实一开始接触投资的原因是因为我爸爸他以前他是投资失利的，就是他投资是没有做好的。然后因为这个经验，所以我小时候就对于金钱会比较有不安全感。因为我爸爸投资失利之后，他就会对于钱可能比较小气或是比较敏感。那我们在小孩子的时候就会有这种感觉，就是例如说我想买那一个，可是 爸爸可能会把金钱的需求放在小孩子的需求前面，那 不只有说我们想要买的东西，那还有我们可能平常一些生活的需求啊，零用钱等等，这些都是。所以那时候就会有这种的不安全感跟金钱的焦虑感。所以我那时候高中一确定自己要念这个军校的时候，我就开始在学投资这件事情。因为那时候就知道说自己会有这个固定的薪水可以用，所以就会开始去准备学习做投资跟交易这件事情。
哦，就是反正薪水这件事情其实已经是固定的，你已经可以预见未来五年十年这个钱是有多少。
对，
可是如果已经看见了就很无聊， 你觉得不满意，你想要突破吗？
因为那时候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的目标，就是我希望可以超越我爸爸，就是说我希望我爸爸做不到的事情我可以去完成它，所以我那时候也有带有这样的念头，然后想要去完成交易这件事情。
哦，那就是超越父亲，说真的也是每个男人好像必经之路啊。那在这超越的过程中，应该我还是在看到的是说你可能有遇到一些挫折，那是怎么克服这件事情？
我遇到的挫折一开始的话，其实在大学四年里面，因为你知道新手都会有新手运，或者是照着那个教科书去做，所以那时候其实没有亏很多，应该说有赚一些钱。然后结果后来大学毕业要去部队任官，当那个菜鸟军官的时候，然后第一年压力很大，所以那时候就想要赶快急着赚很多钱，然后赶快赔钱，然后就离开这里。所以那时候会有一个目标，就是希望可能在五到十年内要赚可能几百万或是千万这种金额。所以一开始我就用融资，就是先用台股的融资，就融资一开始遇到行情不好，然后就被断头。就断头之后就觉得，这些钱是不是应该要赶快把它赚回来，所以就转到没有涨跌幅限制的美股。就这时候做美股的，然后又做这个杠杆型的 ETF， 然后又赔了几十万，就是融资赔几十万，然后杠杆型 ETF 又赔几十万。然后后来大家的历程大概都是这样，就是股票做不好做期货，期货做不好做选择权，所以我就去接触了选择权。然后那时候就听到那个人家说那个风险有限，然后获利无限，所以就又借了一笔将近百万的贷款，然后去投入那个选择权的买方，就一个月的时间，然后这个钱就不见，对，然后当赔完这些钱大概100多万的时候，就发现说啊，我的这个人生好像就停在这里的这种感觉。
几岁？
那时候好像22，快23吧。
各位，22、23赔百万，我觉得是一件很大的事情。这个克服听起来是情绪的克服，然后你又敢投资，对，我已经赔过钱了，然后我也被人家可能家人身边的朋友都说你不要再投资了，你怎么过来继续投资？
我觉得这分成两种，就是一种是心理上的，一种是现实上的。那心理上的是我在赔那么多钱的时候，我那时候就觉得说，我好像快走上我爸爸的后尘了，所以我那时候就赶快，那时候我已经结婚了，我就跟我太太说，我就跟他坦诚说我赔了这些钱。所以在跟他坦诚的过程中，我开始意识到说，我是为了要降低父亲带给我的这个不安全感，跟想要超越他，然后不想让我的太太步上我妈妈的这个后尘，所以我一直很想要赚很多钱，然后来填补家人的这些以前没有感受到的这种不管是幸福啊或者是满足感这种。所以我在赔了这些钱之后，我才意识到我太努力要营造这个东西，可是这个东西并不是我的责任，其实是我爸爸的责任。然后现实的部分就是我后来仔细去算一下，其实那时候军官的薪水也有5万多块，然后其实慢慢还一些贷款的话其实是还得完的。那至于交易的部分，我后来因为接触了选择权嘛，然后后来就做这个选择权的价差单。那他选择权的价差单，他其实是要强迫你去算他的赚赔比，然后他要你去你要衡量说你一笔钱可以亏一笔单可以亏多少钱。例如说一个价差单，然后亏3000块，然后例如说他可以赚4000或者是赚2000，就是你要把赚赔比算出来，然后你的风险风控你要控制住。然后就这样子大概4、5年的时间，然后小钱慢慢慢慢把它算回来。
我觉得这样蛮厉害，我觉得好像听起来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好像你是一个新手的阶段，然后每个新手可能都会做一样的事情。你刚刚提到做股票不行，做期货，做选择权，而且 可以融资就融资，
对，
可以借钱就借钱，
对，
那你运气比较差，你可以借钱，很多二十二岁的人是不能借钱的。那你都做了这些事情之后，好险你把这个年纪能够借到最多的钱都借完了，
对，
然后碰到了一个有可以去认识赚赔比的东西叫选择权。也就是说本来从一个无限用杠杆值，反正我就是拼涨跌、嗯、我就是赌明天会涨，我就是赌这边会赚钱，
对，
到接触选择权拿到一个观念叫做我控制亏损然后往后走，然后你好像意识到你的亏损控制到一个范围之后，你再去很理性的计算说哎，我这个薪水每个月有多少钱，然后就踏实了。
对，
那我还听到一个很重要的线索，我不晓得对不对，你本来是急着超越你父亲，因为水很急所以杠杆就拿出来了、
嗯、对，
但你后来觉得这个东西不是勉强的，我刚听到一个 key 好像说它应该不是勉强的，它应该是行情有就赚，行情没有也没办法，
对，
所以好像就不是以我现在要打败谁为目标，而是以赚钱这件事的本质为目标。
对，而且我觉得要接纳的这个心理我觉得蛮重要的，就是你必须意识到说你现在能力不好，或者是你必须意识到说现在行情不好，你再怎么努力可能这个努力带来的回报的效果是有限的，或者是说你现在的资金其实是不够的，就是我觉得要去有意识的告诉自己说慢一点，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当你交易有经验之后你会发现这其实有点不容易。
我觉得这很有趣，刚刚已经说了影响你不急的这个结果嘛，但这件事情什么可不可以再分享多一点？
你是说影响我不急的，
就是所谓的你好像说你有意识的看到自己很急你就可以不急着做这件事嘛、嗯、那它其实是因为你有这个所谓的自我觉察这件事。那最近这四个字也蛮红的、嗯、我很好奇这个深层在谈一谈这部分。
我自己其实我在做的事情也就是帮这些投资人，就是受到交易心理困扰的投资人跟交易者在做自我觉察这件事情。那我主要会跟他们讲两个，第一个是在交易过程中的心理状态，就是你要觉察你自己在交易过程中的心理状态。例如说你对于一个损失来的时候，你原本设定的停损点到了，可是你却没有做停损，那你当下在想什么？你自己要知道这件事情，而不是你一直专注在对于亏损的恐惧感，或者是超过停损点的那个罪恶感，而是你要先意识到说，哦，亏损来了，然后我害怕，我只要认赔杀出之后，我这个人就是没有价值的。所以你第一个时间你想到的是亏损出场认赔的话，我是一个很差劲的人，就是他其实是很快做一个这样的连结，只是他自己不知道，因为他一直被这个损益带着跑。对，可是你应该要去在事后的不管是交易日志还是检讨里面要去 focus 说那个停损点没有来的时候你当下的那个心理状态到底是什么。然后第二个是心理期待，那我觉得这个心理期待跟你的杠杆还有风险是有关系的，就是有些人他在交易的过程中他明明是一个个性很保守，然后他觉得说他一年年化报酬率赚个 3-5% 就可以，可是他可能听他朋友讲说股票很好赚，成长股，然后股票期货，可是这些可能年化的这个报酬率的波动可能都会到正负 15-20% 以上，这就代表说你其实你不知道说你在股票市场中的心理期待是什么。所以我觉得意识到自己的心理期待，你就可以把你的杠杆跟风险调整好，那意识到你的心理状态，你就可以提高你在交易过程中的执行力。
所以其实你会觉得新手容易总会是被这个赚赔的这些细节带着走，而不是看到自己为什么会没办法执行纪律，可能真的走歪不是技术问题，是这个问题，是不是？
对，因为我觉得大家其实对于我刚刚讲的心理状态跟心理期待其实都不是很清楚，所以他可能会选择一个不适合他的交易商品或是交易策略。就例如说他可能对于单次亏损的幅度他是很在意的，可是他就选择了一个回档会比较多，然后上档获利也比较高的一个策略，可是他明明就是没有办法撑过那个回档的这个 MDD。 所以我觉得当你没有办法意识到心理状态跟心理期待的时候呢，你就没有办法去针对你的这个策略然后跟你想要做的事情做一个结合。
大家好像有时候确实可以意识到，但他们看到有人赚很多钱，比如说 我自己有时候分享，那大家看到这句可以这样赚，所以他们会看到赚的，他们就觉得他们只想赚，他一开始想要年化报酬率3-5%嘛，但他看到这个人可以赚很多钱，他不管了，我就要跟他赚。然后我觉得这种情绪好像会造成一些 就是你刚刚说的问题，就看不到赔钱了、
嗯、对，
那市场上因为这种看到别人赚而去跟风，那我发现赖群组也很多，
嗯，
然后大家每天都在追涨杀跌，
对，
每天哦，群组讯息一出来，这档股票好我就买了，哦，它短线又涨，涨1%涨3%也要涨，然后呢说停就停，这样很激烈，这种追涨杀跌的情绪你觉得根源是什么？
我觉得主要有两个，第一个是确定感，就是我们想要追求一种确定的感觉，因为当我们没有确定感的时候，我们就会没有控制感，就是我们会觉得说生活好像失控了，所以当股票涨很多的时候，他才可以确定他真的在涨，就是连他隔壁不懂股票的那个老王都知道就是股票正在涨，所以他会发现说哦，股票好像真的是可以买，就是第一个是确定感，然后第二个我觉得是责任感，就是心理学有一个很有名的叫从众效应嘛，例如说十个人都往左边看，那你就不会当那个往右边看的那个人，那我觉得这个的重点是在于责任分散，就是当别人都做买进的这个动作的时候，我做买进这件事情，我可以把到时候赔钱的这个责任归咎在整个市场，就是我可以做一个外部的归因，我不用归因说哦是我自己能力跟判断不好，所以当你是一个比较害怕承担责任感，然后又很容易自我怀疑的人的时候，你去做一些比较逆势的策略，你就会很容易一直在自我怀疑，然后一直被双头拔，因为你没有办法把你的这个进场点、停损点这些点都把它确立好，然后你也不知道怎么样去做一个有效的行情规划跟资金进场的这个分批的规划，所以你就会在行情跑的时候，你就一直想要把责任往外面抛，你不会觉得是你自己在规划上出了问题，在执行上出了问题这样。
你讲到我心坎里了，我从来没想过这个角度，原来顺势交易赔钱会怪市场，很舒服，所以市场上很流行这个说法、
嗯、
逆势的时候因为你不从众了、
嗯、
所以你所有恐惧感都出来了，
都在自己身上，
可是有时候你不能怪自己，
嗯，
哎、欸，我没有想过这件事，所以顺势交易的安全感 很棒，对不对？
对对。
可是我觉得我天生很奇怪，我顺势交易安全感很低，
嗯，
我逆势交易安全感特别高，
嗯，
我也不晓得这是什么心理，会不会是因为从小就，可能是每个人习惯的那个位置不一样？
对，顺势交易很没安全感的人，可能是因为成本太差，或者是说，当大家都在往那个地方去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对，就是。哎呀，怎么那么多人在那边呢？所以、
嗯
你就会不想要过去那里。
是，
所以你追求的确定感，你可能不是追求确定感，而是你可能是追求，例如说价值感，或者是一种独特的感觉。
嗯哼，
然后提早发现，所以
我都要找你辅导了。
对对对，因为所以这个跟人格特质是有关系的。
因为可能从小大家一起做的事情我基本上胜率都不是很高。
嗯，
我有发现这个秘密。
嗯哼，
每次大家一起做的事情，我发现竞争者特别多啦。我从小做很多事情我有个习惯，我可能要当第一。
嗯，
啊，当第一要求很高，
对，
你只要竞争者多，你就机会没有。
嗯哼哼，
所以我一定会选择竞争者找的方向。你这样我觉得太棒了。我现在想要再问你一个很少人做的事情，但是却在投资的领域大家都趋之若鹜。
嗯，
全职交易。
嗯，
很多人在一赚到钱之后，好像就觉得我要来全职交易，可是少数哦。
嗯。
那这样的人应该已经在主流的里面已经被挑出来了，他已经不是，我们先不要讲顺势还逆势，他已经是一个做一个特殊决定的人了，但是这样的人他在全职交易之后常常有同意受到很多的打击，是不是类似的心理？因为他还是没办法停止这个自我怀疑，还是有别的理由？
我觉得其实我觉得大家把全职交易这件事情看得太特殊了，可是我自己觉得说它就是像一个创业而已，就是你在创业的时候你会去准备资金，然后准备正确的这些创业的心态，还有你要创业的这些能力，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兴趣，就是你有没有办法花一天花五六个小时以上，甚至是十几个小时在研究交易这件事情，那如果没有的话，其实你只是喜欢交易赚钱很快这件事情，你并不是喜欢交易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要回到交易的本质上来看，就是你喜不喜欢做交易这件事情。对，那当然我觉得这还有跟资金是有关系的，就是你去创业你也要有资金去烧，那你做交易其实也是一样，你如果资金不够，你没有办法烧这个钱，你可能在前期你撑不过那个整体资金的 MDD 你就挂掉了，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比较务实的去看待交易这件事情，然后除了务实以外，你还要去检视你自己的心态，就是你到底热不热衷在做交易这件事情。因为 我觉得做交易是一个很辛苦，然后很辛苦的原因是因为它不是努力就会有回报的事情，对。然后当你一直发现你花了很多心力，然后什么东西都没有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自我怀疑感很高。可是如果你喜欢，你就会知道 你走的是一个对的路，或者是你就算走到终点发现什么都没有，你也会甘之如饴的这条路，那就是你真的喜欢做交易。对，
你刚提到说在交易的时候你喜不喜欢交易跟你只是喜欢赚钱，这是两件事情，
对，
很多人没有搞清楚、
嗯、
那很多人全职交易是不是为了喜欢交易，是我要专心赚钱、
嗯、
好像这是不同的概念、
嗯、
所以他并不喜欢，对交易兴趣一般般啦，我就是为了赚钱。但我自己是本身是喜欢交易的，是我你刚提到一天花十几二十个小时，不夸张二十个小时也有，就好玩嘛，就好像一直翻一页书你停不下来，赚、嗯、赔嘛你也知道是眼前的小赚小赔，才几岁、
嗯、
以后的钱才大，
对，
所以这个赚赔就算了。可是大部分的人都不是这样的人才 对、
嗯、对，
因为就像不是大部分都喜欢创业，也不是大部分都喜欢不确定性，没有人喜欢不确定性、啊、
对。
所以我很更好奇哦，在你辅导的投资人里面，他们不是那么纯粹的喜欢交易的，或者是他是纯粹喜欢交易的，或者是对你来讲没有差别，你是怎么引导他们进入交易的正循环逻辑？
嗯，我觉得主要有四个阶段。那第一个阶段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自我觉察嘛，就是当他们来找我的时候，我一定会跟他们核对他们的交易的心理状态跟心理期待是什么。那我举一个例子，因为这个例子是之前我辅导过的一个投资人，那他有同意我分享这个案例，在书里面也有，就是他之前他一直想不透说为什么他在做美股的时候一直没办法按照他的这个想要的去逆势的慢慢把这个部位接起来，然后他觉得说他好像撑一直撑，然后一直赔钱的时候他就会受不了。然后我就说这个逆势看起来你的这个规划好像要需要一季到半年以上的时间，可是你好像都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就受不了。然后我就跟他聊说你在交易中的心理期待是什么，然后他才跟我说他想要跟他的另一半离婚，就是他想要透过赚钱然后来达到离婚这个目标。
嗯哼，
所以我后来其实我就没有跟他谈交易策略的事情了，我就跟他谈为什么那么急着要透过赚钱来离婚这件事情。然后当我们聊完之后，然后他能够接受说哦，我其实不用靠钱我也可以好好的去经营关系，或者是处理好离婚这件事情。然后过了一阵子之后，他跟我说他的交易做好了，就是他没有，他不会再这么急了。所以我觉得第一步骤就是你要先知道说你在交易过程中的心理状态还有心理期待是什么，不然的话再好的策略或是再理想的策略其实你是都没有办法执行的。
嗯哼，
然后第二个阶段是你要把最糟的状况控制住。
嗯哼，
对，因为当你知道你的心理期待之后，你还是会抱着满腔热血然后进到交易市场里面，可是其实我们在很不熟或者是没有做过太多比交易的情况之下，我们很容易赔很多钱。所以我会先教他把最糟的状况控制住。那我觉得这个对照到心理状态来说就是控制感。控制感跟确定感是不一样的。就是确定感是我要这个东西百分之百或是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正确的。可是控制感是这个东西是随机的，不确定性没关系，可是我把我能做的事情做好。那控制亏损这件事情就是控制感的来源。好，那第三个呢，就是当你有控制感之后，你会有一定程度的交易信心，那你就要先建立一个小的成功。那这个小的成功我觉得非常重要，因为大家对交易都有一个幻想，就是我要在例如说一年内从十万赚到一百万，可是我觉得不是这样，是你要先在三个月内然后用例如说十万块赚成十一万，那再用十到十一万的这个过程不断的循环循环循环，然后累积成一年。所以它并不是一个我一下子从十到一百的这个过程，而是十到十一，然后十一到可能十三，就是一直重复的在完成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小成功的那个经验是很重要的，对。然后最后一个就是你要培养耐心跟稳定度，就当你完成第一个成功之后呢，你要重复的一直在做这件事情，所以你绝对不能急。那这个急就跟刚刚的这个心理期待是有关系的，所以这其实都是环环相扣的。所以我觉得你要自己的心理状态很稳定之后， 你才有办法赚很久，然后赚很多。对，
说的实在太好了。我统整一下，我觉得实在是了不起的一个归纳。我也很少看到相关的访谈可以把它讲那么完整的。先自我觉察，我不要被自己跟钱无关的期待绑住了交易。我可以为了交易，我可以为了赚钱，但我不可以说我买一个包包，我要出国，我要离婚。你把别的期待放在交易上，第一步，那你的压力就很大了嘛。那伟爸刚刚也提到说，第二步叫控制感跟确定性。交易本身是完全不确定性的，可是为什么我们敢交易？为什么我敢丢进去？因为我有控制感，我能把我就是专心把我能做的事做好。接下来你会进入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我觉得很少人提到，也是我当年在专业投机原理里面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可能你是心理系出身的，所以叫建立小目标，这个可能挺重要的。很多人就是我现在有100万啊，我要变1000万，
对，
那你就完蛋了。可是实际上有很多的小目标，你只要一点一点达到就好，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个小目标会带给我们一个正向的回馈机制。哎，我完成了，我完成了，那难度也相对比较低嘛。
对，
就是会不会在这个过程中我没有过多的期待，我可能10万、11万、13万、15万啊，不然我还买房子好了。就是我们的大脑有时候会这样嘛，你赚了钱之后你又把别的期待放到上面了。
对，
所以你在辅导他们的时候都是在这块。 说到这个，我觉得有一件事也特别有趣哦。我最近一直在想一件事情，刚好我在最近在准备这个我们的破浪游戏的线上课发表会嘛，那我就写一个稿子，我提到说吼，好像各门派的投资人，你基本面的巴菲特的技术面筹码面的，诶，为什么这么多门派赚钱的是少数？到底是技术不好还是人的心理有问题？我觉得在伟爸你的例子应该是可能是心理问题占多数。
对，
欸，我最后想要请教伟爸说，有没有话要留给他，如果现在正好在最深层，在绝望，在没有信心，总之他陷入各种困境，在这个当下，如果你的声音可以传达给他，你会想跟他说什么话？
其实我那时候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也想到说，就是要讲什么话给这些人。那我想到8个字，就是勇敢的试，然后小心的赔。就是我觉得你要你不要去做交易，其实我觉得是蛮困难的。当然是分成两种人啊，一种是你不喜欢做交易，一种是你喜欢做交易。那如果说你不喜欢做交易的，我会建议说，那你就不要做交易。那如果说你是真的对交易很有热情的人的话，我会觉得你就勇敢的去试。可是你要，就像我刚刚讲的，你要找到你的那个控制感。不论是你现在有一个工作，然后你曾经赔过很多钱，那你去兼职，你用兼职的钱，然后累积每个月多出来的收入，那个东西，那个现金流是现实的控制感。那心理的控制感就是你知道你可以把停损锁在某个地方，你知道你最惨的状况就是那样子，然后不能再惨了，就是你要把那个东西控制住。那接下来真的就是勇敢的去试，然后小心的赔，这样。
勇敢的去，小心的赔。
对，勇敢的试，然后小心的赔。
好像是在提醒大家说，其实我还有一些部分的事情我是可以控制住的。
对，
不管是我的工作，还是如果我现在要交易，这个停损是我能做的。我的能力来自于我能够控制这些东西。
对，
而不是去控制一些不能控制的东西。那我觉得这个很棒，我觉得这个很棒。那我很好奇伟爸，刚刚我们一开始见面我们就聊到说，你是直接脱离了你的军旅生活的心腹官的这个职务，然后赔了87万，然后来从事现在这些东西。那你下一步的规划是什么？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勇气。
其实我规划的主要有两个。那第一个是因为我现在还在念那个谘商心理研究所嘛，所以我想要考到这个心理师的证照，然后我想要当一个专门针对不管是金钱关系啊，然后成就的议题，或者是你有这些金钱焦虑感或者成就焦虑感的这些受到困扰的这些人，我希望服务的对象是他们。对，就是这个是目前台湾还没有人在做这块的部分。因为像我们在国外其实都有看到一些关于交易辅导的机构，像那个交易创造自己的圣杯，或者是说交易者的101堂心理训练课，他们的都是临床心理师或者是本身是心理相关背景的人，然后跟一些交易机构合作，然后去做这个交易心理辅导或是交易心理教练的部分。可是这个职位在台湾是完全没有的。那之前我记得10年前有一个心理师，他有出过这样的书，可是他现在也并不是完全走在这个路线上面。所以我想要当这个领域的算是走在很前面的人。然后接下来就第二个目标，就是我想要推广投资心理跟交易心理的重要性。我觉得现在 交易技术的人非常多，然后也有很多影片可以看。可是就算有一个很好的策略，不管是逆势或是顺势的，然后你看了之后你会很相信，可是其实你是做不到的，因为你对于你自己不了解。那不了解之后就接着就是亏钱。所以我觉得很多人不管在摊平的过程啊，或者是在追高杀低的过程，其实也许你的策略不是错的，可是你自己是承受不住的。对，所以我想推广这个投资心理跟交易心理的重要性，让更多人知道。那能不能够以这个赚大钱，我不敢保证，可是能不能够减少亏很多钱，这个我觉得我是可以保证的。
太棒了，真的太棒了，我非常佩服你有这个想法。另外我觉得刚提到刚刚有分喜欢交易的跟只是想靠交易赚钱的，那我相信喜欢交易的人我们就不谈，但如果想要靠交易赚钱但天生不是这样子的，如果能够透过这样子让亏损被控制住，也就是得到一个安全的控制感，然后让交易打造自己的第二个人生，我觉得如果可以这样子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对，
好，今天很高兴邀请到伟爸跟我访谈，谢谢。
好，谢谢。